第三章，神在新约里提供了医治。神不只是在旧约针对疾病提供了医治，他也在新约针对疾病提供了医治，这是第三点。大多数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神在旧约时代处理疾病的问题，而且从这些旧约的经文里，我们可以了解神的本性。当以色列人，神立约的百姓，从埃及出来，启程前往他们的应许之地时，神立刻对他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出15章26节。这句经文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是，我所容许降在埃及人身上的各样疾病，我必不容许他们降在你身上。请注意，神并没有将疾病加在以色列人或埃及人身上，是撒旦，这世界的神，使人生病。这里耶和华声明他要做以色列人的医治者，并且神在出埃及记23章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出23章25到26节。曾经有一位侍奉者问这个问题，如果你不会生病，那么你最终如何死呢？上面经文第26节就告诉了你，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神已经应许他会从以色列人中间除去疾病，这表示他们只是衰老睡了回天家。赞美神，无疾而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只要以色列人行在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里，他们当中就没有疾病。只要以色列人持守这约，就没有任何婴孩或年轻人死亡的记录，没有人早死，因为每个人活满年岁时才放下他的工作。你要明白，耶和华神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在申命记第7章，神对以色列人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并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申7章13到15节。这是说到神会如何爱他的儿女，祝福他们，并使他们生养众多。他说他也会祝福他们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他们的牲畜。这表示神会使他们在物质上兴盛，他们会蒙福超过万民。你看，一切与神百姓有关的事情都带有兴盛和成功的印记，疾病和病症是不容许在他们当中的。请注意第15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一切的病症离开你。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或者如希伯来文所说的容许在你身上。在我们的圣经里，诗篇这卷书有了150篇，然而希伯来文的圣经有5卷诗篇，相当于圣经的前5卷书。这几卷诗篇是以色列人的祷告和诗歌本。如果你仔细阅读诗篇，他们一再提到神是以色列的医治者。其中最重要的例子之一是诗篇103篇。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诗103章3到5节。 疾病是透过以色列人不顺从神的律法而来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的。当神赦免他们的不顺从，表示也要医治他们的身体。让我再重复一次，赦免他们的不顺从，表示也要医治他们的身体。难道神在这里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半的疾病，或所有的都能医治，只有一种病无法医治？不，他说的是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在诗篇107篇，神告诉以色列人，11节，他们有疾病和病症，原因是他们悖逆神的话，并诋毁至高者的谋略。之后他宣布，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痛苦，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诗107章17到20节。他们病了，临近死门，然后他们呼求神，他就拯救他们，他发出他的话语医治并拯救他们。你要明白，他们自己脱离了神与他们所立之约的保护。神原本的计划是要他们过完没有疾患和病症的一生。我们可以欢喜地读这些经文，而有些人还是停留在不信里。他们会说，是的，但这都是在旧约里，那只是给以色列人的。我要问你，神现在和以前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吗？他有所改变了吗？他是同一位神吗？如果神当时反对他的百姓生病，那么他现在也反对，因为神永不改变。切记，关于医治，你必须知道的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不只是在旧约里对付疾病，并且提供医治，他也在新约里对付疾病，并提供医治。我记得有一次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他对我说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正是关于这个主题的。他说，以色列人并不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曾重生，他们只有救赎的应许，他们是神的仆人。耶稣还对我说，如果神不要他的仆人生病，你知道他也不要他的儿子生病。哈利路亚。另外，圣经说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约，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的。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来，八章六节，如果这个更美的约里没有提供神的医治，这就不是一个更美的约了。在一个不如我们所拥有的约之下，以色列人有可能一生没有疾病或病患，他们永不生病，并且活满了年日的数目。而我们在更美的约，新约之下，我们还要过着有疾病和受苦的一生吗？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一个约比另一个约更美，那么它也包含了另一个约里的一切，并且更多，否则它就不是更好的。10元的钞票比5元的钞票更好吗？是的。为什么？因为它包含了5元钞票的一切价值，并且更多。旧约里说，神发话医治他们，他透过先知说话，发出他的话。但是在新约里，神行医治所发出的话语，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写下来的话语，新约向我们揭开神永活的话语，并且告诉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他就是医治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一章一到三节，十四节。赞美神，那就是耶稣，他就是神所发出的话语道，他亲自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疾病。我完全确信，到我死时也会这样说，那是我们父神的计划，在他的大爱和极大的怜悯里，没有一个信徒应该生病，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在地上活满了他的年日，而且每一信徒最后都应该只是在耶稣里睡了。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要回天家。1937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牧师时，我受了圣灵的洗，并且说方言。然后我很快收到浸信会的左脚相交之礼，就是被踢出去。最后在1939年6月，我的妻子和我接受了在德州中北部黑土地上的一个小小全备福音教会的牧师职位。有一天，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和我谈到神医治的应许。这位姐妹有巡礼会的背景，她的丈夫是个农场主。她告诉我，大约在1918年，曾有一些五旬宗的人来到他们那个小镇，他们租了一栋空的商业大楼，开始了一个复兴聚会。这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决定要参加。他们套上马车，载着他们所有的孩子进城去参加聚会。他们参加了几次，很喜欢。传道人在传讲神的医治，并且为病人祷告。人们在祭坛周围祷告，而且是一起大声祷告。他们家里唯一不能参加的人，就是这姐妹的93岁的祖母。对她来说，聚会完回家就太晚了。一天早上，奶奶在早餐时问起聚会。嗯，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个，孙女说，并且开始告诉她关于这人传讲医治，用油膏抹人，并且按手在他们身上进行医治服侍。但是奶奶却大叫，哦，荣耀，荣耀，我很高兴你们找到这个聚会。奶奶，你是什么意思？她的孙女问。她说，40年前我们巡礼教会有一个人来传讲神的医治，他邀请我们上前接受基督做我们的医治者，正如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一样。我和其他人一起上前去。你的年纪够大，你回想一下，过去这40年，你看到过我生病吗？
哦，没有，我们一直以为你本来就身体强壮呢。
不是的，奶奶说，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医生，40年来我没有生过病。我现在93岁，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我将来回天家时也不会有任何疾病，在我一生中绝对不会有生病的一天。这位姐妹对我说，我们以为可怜的奶奶可能是有点老糊涂了，但是她鼓励我们去聚会。奶奶活到超过94岁，他总是和其他的家人一样，在天亮前就起床，因为家里的男人和男孩子会在天亮前到田里干活。早餐后，当他的孙女儿整理床铺并打扫房子时，奶奶总会洗早餐的盘子，擦干它们，并且清理打扫厨房。9点左右，他们会在缝纫间碰面。当孙女儿在补衣服时，奶奶会读圣经给她听。这位姐妹回想说，有一天早上吃早餐时，奶奶说，我今天早上10点钟要回家。我们没有会议，但是我丈夫去田里之前，他说，奶奶在说什么？难道他是说他要回家去吗？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奶奶先去清洗八个小孩外加三个大人用过的盘、壶和锅，又打扫厨房。在9点钟到缝纫间见他的孙女儿，坐下并开始给他读圣经。他的孙女儿说，只差10分钟就10点了。他转向我说，让我读这经文给你听。他读了启示录第20和21章，他在10点钟左右念完了，说，耶稣来了，我必须走了，再见。他挥挥手就回天家了。他当时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是一个巡礼会的信徒。是的，如果对一个巡礼会的信徒有用，那么对任何人都应该有用。哈利路亚。我们很多时候都把神廉价出卖了。是的，但可能那不是神对我的旨意。你可能说，那你就继续这样，说服你自己不能得医治好了。你说服自己会生病，说服你自己会早死，而你最终会得到你所说的，因为耶稣自己清楚地说，无论何人，说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可11章23节，我要再次声明，我们天父的旨意不是基督徒应该被癌症或其他可怕的疾病所带来的疼痛和痛苦所折磨。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地上活满自己的年日。只要以色列人持守旧约的律法，他们当中就没有疾病。但当他们犯罪时，他们的身体就充满疾病。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律法，他们犯罪，违背了神的话。但很奇妙的是，尽管如此，当他们犯了罪并且满身疾病时，他们还是有特权转向神，罪得赦免，并且身体得医治。因为圣经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103章3节。新约里有医治吗？让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的雅各书。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雅5章14节。你有注意到第一个句子的疑问吗？雅各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中间有生病了的吗？今天你不会写信给一个教会说，你们中间有生病的吗？你只会写，你们当中85%或90%的生病的人。雅各问这个问题，意味着他们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生病的人。这表示他们应该已经知道马太福音8章17节，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也表示他们应该知道彼得前书2章24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但如果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是什么教会呢？这是新约的教会，所以重生的信徒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有些教会认为他们就是唯一的教会，但不是这样。他们并不是耶稣基督整体全部的教会，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还要告诉你，初代教会和现今的教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当时基督是教会的头，现在基督也是教会的头，我和他们是在同一个教会里。我读过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一个受过很多教育但是对圣经一无所知的人写的书。他说，雅各书5章14节这节经文只属于犹太人。他说，雅各是在写信给分散各处的12支派。他又说，因为神与犹太人立了医治的约，即使是在新约之下，他们也可以得医治，但是外邦人就不能，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包含在这个约里。但是，就在这里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吗？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可怜的家伙不了解，在教会里也有外邦人，因为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因此，医治并不专属于犹太信徒，它也属于教会。加拉太书是写给在加拉太的所有教会，而这些教会都是外邦人的教会。神的灵透过使徒保罗清楚地声明，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因为律法的咒诅之一就是疾病，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这样概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疾病的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赞美主。当我还是一个少年，卧病在床时，我研读圣经，发现了一节很好的经文，它给了我得医治和物质上丰盛的盼望。但总有人会说，那只是给犹太人的。我那时所知不多，所以我的亮光就被他们熄灭了。难道神要犹太人没有疾病，他要以色列人丰盛并且成功，却要他的教会，就是他差他的独生爱子舍命救赎的教会，经历疾病和苦难、痛苦、悲惨、贫困不堪，住在受罪街、偏僻道和抱怨巷，那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们虽然不好，指属血气的天然人，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太七章十一节。如果你有孩子，你会要你的孩子生病受苦吗？当然不会。你会要他们一生贫困潦倒，乞讨为生吗？不会。许多父母拼命工作，要看到孩子们接受比他们更好的教育。为什么？这样他们的生活会过得好些，因为他们爱孩子。那么，你认为神对我们的爱会更少吗？耶稣说，他更爱我。哦，当我发现这点时，我是多么激动，我禁不住欢呼不停。有一次，我要在德州的一间大教会讲道，那时神感动我在主日早上讲道，他给了我信息和经文。我讲道的主题是，他已经救赎我们脱离贫穷的咒诅。有一些周日早上才去教会的基督徒，其他时间我从未给他们讲过道，我想让他们找到什么是属于他们的。后来牧师带我出去吃晚餐，他坐在那里发牢骚，哀苦地说，甘弟兄，我真希望我能够相信你所讲的，那听起来很好，我真希望我能相信神想要我在今生拥有一些东西。我告诉他，赞美神，我能相信，这写在圣经里，神想要我拥有他已买赎的东西。这可怜的家伙，他除了疾病、病症、贫穷、悲剧和负债以外，一无所有。他想要相信，却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陷在宗教里，被宗教的教导洗了脑，而没有接受新约的教导。他无法相信神是那样的神，他的天父是那样的天父。但是，感谢神，他确实如此。他确实如此。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给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是，他被藐视且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受疾病。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 而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却亲身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疼痛。然而，我们却以为他是被神责罚、击打、苦待了。但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挨的淤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赛53章3到6节，英文丽色版直译。是我们悖逆神，是我们犯了罪。刑罚本该临到我们身上。今日世界和教会需要面对的疾病和罪的问题，都与这些经文有关。你看，当神把我们的过犯和疾病加在耶稣身上时，神就解决了人的灵、魂和身体的问题。正如马太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太八章十七节，这是在新立的约、新约之下，医治属于在新约之下的我们。让我们再回头看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那不是在说救恩，因为他说主必叫他起来。但是等一下，那并不是全部，我要你看第十五章后半部分，我们忽略的，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他若做了什么事呢？他若犯了罪，有人告诉我，主不会医治某某弟兄，他犯了罪，做错了事情，我知道神不会医治他，然后我为他祷告，他得了医治。我听到有人说，那个干坚信不对劲儿，因为他为这人祷告，这人居然得了医治，而我碰巧知道这人是犯了罪的。但他们是否碰巧知道他已经悔改了呢？神的怜悯令我惊奇。多年前，当那些我肯定认为不会得医治的人确实得了医治，以及教会里一些我认为当然会得医治的好会友却没得医治时，我几乎要控告神了。主啊，为什么你医治那人？当我们的第二个孙女儿出生时，我正在德州南部主领一个聚会，我太太回家陪我们的女儿，而我却一直在挣扎。第一个礼拜的聚会死气沉沉，那是我所到过最困难的地方之一。大约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二，神的灵运行在一个男人身上，知识的言语透过他彰显出来，一些人得了医治，有其他的人被圣灵使用来说方言和翻方言，但是神使用了这个人使聚会复兴起来。我坐在台上对自己说，这是转折点，从现在起这个聚会完全不同了。确实如此，聚会的后半段和前半段截然不同，犹如白天和黑夜的差别。神大大的祝福，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我看到人们得了医治。我当时住在一个小小的旅行拖车里，我看十点钟的新闻，关掉电视就去睡觉，但有些事一直在困扰着我。你看，就在聚会当天，我开车经过那城里的主要街道时，我看到这个被神大大使用的男人走进一间幽暗的低级酒吧。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你的脑袋就会乱想，你会想他在那里做什么，然后魔鬼就会帮助你幻想。我开车绕了一圈回来，他还在那里，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久，所以我躺在床上想要入睡，而这想法一直纠缠着我，为什么神使用那个家伙？几天前我还听他说了一些没水平的话，这想法也一直回到我的脑中。我挣扎了30分钟还是睡不着， 我太太可以告诉你，通常只要我头一碰到枕头就睡着了。最后我起来坐在床上说，好吧，主，我要问问你，为什么你使用那个家伙？你不是和我一样看到他走进那间暧昧的酒吧吗？你不是和我一样听到他所说的话吗？我知道今晚聚会是你在运行，我认识神的灵，我知道你向他启示一些事，透过他做工，医治也发生了，我看到神迹就在我眼前发生。但是神，为什么你不能使用那位80岁的某某老姐妹？她在这个信仰里几乎50年了，她被圣灵充满且分别为圣。或者你不使用她，你还可以使用某某人。我提到另外几个人的名字。我一吐为快，等待神的回答。我内心深处听到他的回答，那重重的击打了我，就像有人用拳头打我肚子一般。我抱紧了我的肚子。他说，你的问题在于你不相信自己所讲的道。我想要为自己辩护，我说，主，你无辜地击中了我的要害。哎，我是坚守神话语的人，我相信神的话。不，他说，你不相信。他说，在有一天上午的查经班里，你教导以赛亚书43章，我在那里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25节。他说，或许你看到那人走进那个地方，但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他说，亲爱的神，我是怎么了？我并没有打算来这里，主，赦免我。而我就不记得他曾经做过什么错事了。神不记得了，对吗？你看，我们记得人的罪，但神不记得。你或许会问，他怎么能不记得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去问他，我不想知道，我只要相信。他对我说，你问我为什么不能使用某某姐妹，关于那个亲爱的老圣徒，你不知道的是，他已经违抗我40年了，你无法从外表看出来。40年前，我叫他去做某些事，而他不愿意。他来到教会过圣洁的生活，从外表看起来一切都好，而这个男人做错了事，但他悔改了，我就不再记得他曾经做过任何错事。我说，谢谢你，主，如果你愿意，尽管使用它吧，我没有问题，我会相信我讲的道。我便躺下睡觉。你看，有时候人们说，你知道那不可能是神，那个家伙过去是这样，或是那个女人曾经是那样，神不可能透过他们做工。但如果他们悔改了，神并不记得他们曾经犯过任何错。往往人们被剥夺了属于他们的医治，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你做错了，你必须为此付代价，神会为了那件事永远对你有偏见，你必须一生经历疾病和痛苦。一个在休斯敦的人告诉我，医生对他说，如果你继续你的工作，你随时会死于心脏病、高血压、肾脏病和肝病。这是早在50年代的事，美国所有的医治布道家都曾经按手在这人身上。我并不是看清他们，因为我也曾经2次为他按手，而他并没有得医治。他说，36年来我错失良机，哦，我在许多方面都犯了错，我失败了，我本来可以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给他看雅各书里的这节经文，他若犯了罪，原文是许多罪，也必蒙赦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说许多罪，而不是一项罪？ 这36年来，你犯了什么可怕的罪呢？我问他，你杀了多少人呢？一个人也没有。他说，你抢了多少家银行呢？他说，一家也没有。那么，我说，你究竟犯了什么可怕的罪呢？他说，其实就直接犯的罪来说，我没有做什么，我是犯了该做而没有做的罪。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我应该为宣教奉献更多金钱。我说，你悔改了吗？哦，是的。那些罪已经被赦免了。我说，现在让他来医治你。我按手在他身上，他并没有因工作而丧命。他一直工作到76岁，而且最近我听说他还活着，只因为他曾犯过罪而被魔鬼欺骗了。不，我并不是鼓励人做错事或犯罪，但不要因为你犯过错就让魔鬼剥夺你的医治。人们问我，甘地兄，如果医治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教会里没有医治？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教会里传讲医治。虽然医治是属于我们的，而且耶稣也为我们买赎了医治，但医治不会像熟了的樱桃从树上掉下来那样掉到我们的身上，救恩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停下来思想，耶稣不只是为我们舍命，他是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流出宝血，牺牲自己，并买下了救赎。救恩、重生、罪得赦免，也都属于走在你城市大街上最糟糕的妓女，正如他们属于你一样。如果那是属于他的，那么为什么他没有拥有呢？因为救赎不是自动掉在你身上的，虽然它是属于你的，你必须有所作为，或是接受，或是拒绝。你不是个机器人，神不会把他的祝福强加给你。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16章15到16节。即使是在我们重生之后，我们仍可以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并没有成为机器。我是在美南浸信会出生并长大的，我一生都在听人传讲有关重生的信息。我加入教会，并在9岁时受水洗。教会里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他们以为加入教会就是重生。当我还是一个少年躺在病床上时，我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得救，从来不曾得救过，也不认识神。我听到了救恩的信息，并知道神会赦免我，我才奉耶稣的名向他呼求。那就像有千钧重担从我的胸口移去，平安进入我心。那一刻，无论我活着或是死了，对我来说确实都没有什么差别。我非常快乐。如果医治是属于我的，为什么医治没有自动落在我身上呢？当时我只知道救恩，那就是我所听过的所有圣经的传讲内容。我的信心无法超越这点。你看，我向神关上了门，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所以我很谦卑的这样说：神和圣灵是完美的绅士，他们不会强加于你。但魔鬼并不是绅士，你把门打开一寸，他就会把脚伸进来。他的邪灵催逼并强迫人们做事，你在整本圣经里都看到这样的例子。圣灵从不使用暴力，圣灵是温柔的，你不会读到圣灵强迫任何人，圣灵引导人，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罗8章14节，圣灵会引导你，要不要跟随就在于你了。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因此我瘫痪了16个月之久，直到我深入神的话语，找到什么是属于我的。然而我从不怀疑，这个想法从未进入我的脑中， 就是主不会赦免我的罪，不会拯救我，洁净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不能理解那些会怀疑自己救恩的人。自从1933年4月22日，我在德州麦肯尼市学院北街405号房子南边的卧室里得救之后，我对自己的救恩从未有过一丝的怀疑。魔鬼很清楚，他不会向我提及这点。他知道我会很快的使用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向他猛刺，叫他逃跑。渐渐的，我开始明白关于神的医治，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我花了长达16个月的时间才明白，因为我不曾被教导过，神今日仍然施行医治。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重生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人们确实告诉过我医治和神迹已经废止了。但是我研读圣经，我为这本圣经而感谢神。我还记得躺在病床上的时时刻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习惯抱着圣经入睡。我躺在病床上大约一年之后，才到了如果我想读经就可以读一整天的地步。我的家人对此有点关切，他们爱我，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在学什么。我开始谈到我在圣经里看到的一些事，他们说，哦不，孩子，那不属于现今的我们。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且持守神的话语。我们浸信会有一句格言，圣经如此说，我就如此信，这是我最终的定论。我用红笔在我的圣经扉页上写着，圣经如此说，我就如此信，这是我最终的定论。我的家人请医生到家里来，1934年医生仍然到家里看诊。我把圣经摊开在床上，当他来时，我正在做一些笔记。他说，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我到这边来为其他人看诊，顺道来看看你。我不知道他要来，但他们骗不了我。我知道是我的家人请他来的。他给我做检查，然后指着床上的圣经说，孩子，你在读那么多圣经吗？我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读经。他说，你不看笑话版吗？今天他们称为漫画。我说，不，先生，我没有时间。我知道他认为我是个傻瓜。我一天24小时都躺在床上，而我却说没有时间读笑话版。我的意思是，我不会浪费时间看笑话，现在这个时候不能。他说，你看过体育版吗？我现在看体育版，但那时我不看。我说，不，我从不看体育版，我没有时间。你看过报纸吗？我说，没有。如果有其他人在房里看报纸，偶尔我会看看大标题，我没有时间。他说，你看什么小说吗？我说，不，先生，我没有时间。嗯，他说，读圣经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一直专注在一件事上，你会变得狂热。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赞美神，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我成了狂热分子。60多年之后，我还是狂热分子。那个医生在60年前和我谈话，而我现在还是一个狂热分子。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成为狂热分子使我摆脱了瘫痪，为我除去了无法医治的血液病，为我解决了心脏病。从那时候起，我就有时间读其他许多东西。但是在我生病时，书籍、杂志和报纸不会给予我所需要的帮助。我知道我所寻求的一定是在神的话语里，所以我把神的话语摆在第一位。而且当我看到圣经所讲有关医治的话语时，我可能不会得医治的想法就从未进到我的脑中，我从未有一丝的怀疑。你要明白，当你深入神的话语时，怀疑就消失了。如果你有怀疑， 原因就是你还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让神的话语做最高的权威，所谓的最高法院，那里是你要去上诉的。所以你要明白，医治不会自动临到人们身上，正如救恩不会自动临到人们一样，务要传道。信道，原文是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多年前，一位传道人对我说，我有一些新发现。我发现当我只传讲救恩时，我就拥有一间教会充满了得救的人。当然他们需要得救，那是最基本的，是首要之事。但是没有什么人会受圣灵的洗。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之后我开始传讲圣灵的洗，他们就开始被圣灵充满。其中有些人还没走到台前就受了圣灵，有些人是在家里受了圣灵，有些人是在开车时受了圣灵，有些人则是在往教会的路上受了圣灵。我就继续传讲这个信息，直到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的洗。然后我突然想到，有人来求医治的时候，我才用油抹他们，并为他们按手，但是我并没有传讲医治的信息。过去教会里没有很多人得医治，这位牧师说，所以我开始每星期至少讲一次医治，而我一开始传讲医治，人们就开始得医治了。这就是得着信心的方法。你的言语一解开，英王钦定本座进入，就发出亮光。诗119:130。当我们研读神的话语时，我们就发现医治是属于我们的。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